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真是爱我们，待我们像儿子，管教我们，为了让我们在你的性格上有份，使我们能够在圣洁、在公义、在和平上面，主要能够有你的样式。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动了善功，你一定要成全这功。你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好为的是来是荣耀你的自己。所以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你带我们来读希伯来书，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有更深的了解，也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时机。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存着感恩的心，把所有的荣耀赞美敬拜都要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以下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上次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主不仅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那这座城呢不仅仅是为我们住在里面，这个城基本上我们就是这城的一个部分，我们就被建造成为这个城。那他也给我们看见，他是把那个长子的名分给了我们，换句话说，他要我们生命长大成熟，可以与他一同做王掌权管理了将来的世界。所以他特别要我们不要像以扫，因为一点点的食物，一点点世界的东西就把名分给卖了。他也给我们预备了那个不震动的国，因为有一天他不但要震动地，他还要震动天。很多我们以为是属天的属灵的都要被震动掉。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服事，不管是传道赶鬼行义人，这些都是属天的事情，但有一天他震动掉，因为他不要我们就好像那些人到了主的面前，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他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为的是要把我们所有拦阻我们得着长子的名分而进入那不震动国的这些东西呢都震动掉，为的是要把那个不震动的国赐给我们，所以他实在是爱我们。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给我们讲到了信心，十二章给我们讲到了盼望，他要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那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了来爱，所以如今长存的就是有信有望有爱，怎么样活出信望爱的生活呢？那是因为你进入了幔内，当你进入幔内的时候呢，你就能活出信心盼望跟爱心。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你看有信有望有爱，但是最大的是爱，因为我们神就是爱。我们说过有一天为什么这个爱最大呢？因为有一天信心要成为眼见，盼望要实现，但是爱呢永不止息，所以这个爱是最大的。所以十三章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爱，所以你从第一节看到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等等那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你就看见了，这里讲到的爱乃是弟兄相爱，就是爱人与弟兄相爱。但你接下来再来看，从第四节他讲到婚姻，讲到不要贪财，讲到不要惧怕，主是帮助我们的，那这个就跟我们爱我们自己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 第四节到第六节给我们看见、怎么样来爱护爱自己。我们不但爱人，也要爱自己。当这个爱自己不是体贴肉体的爱，这里来是说、怎么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然后从第七节开始你就看见了，讲到神的道、那传神之道的人，讲到我们的主、他怎么永远是一样的、叫我们不要被诸般的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然后叫我们怎么样体贴主的心意，我们的主啊、他在城外受苦，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的凌辱。然后我们要先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但也不可忘记行善和眷属的事。所以你看见从第七节到第十六节啊，他主要就讲到爱主，爱主不但爱主的教训，也要爱主的道路，也要跟随他出去。所以你看这跟爱主有关系、然后接下来你就看见从第十七节开始、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他们、然后要为他们祷告，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更求为我祷告、所以你看见这里的爱呢，乃是爱那些服侍神的人。所以这里都讲到爱，到了20节、21节讲到在这里，在爱心里面，他祝福他爱的祝福，22节就讲到22节、23节，他特别讲到爱的劝勉，你看，听我劝勉的话。24节、25节讲到最后爱在爱里面的问安，所以整章都讲到爱，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当我们的信心一直往前的时候，最后就是爱。所以你记得我们曾经读过彼得的书信，讲到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呢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呢要加上忍耐，有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然后就是爱弟兄的心，然后就是爱众人。所以你看见呢，当我们信心一直发展下去的时候，这活的信心产生的就是爱。所以保罗在提摩太书也提到那个爱呢，乃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的。所以当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有学习的时候，到最后你就发现了，就是能够真实的活在爱里面，因为神就是爱。好，那他这里特别提到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里长存在原文就叫持久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容易要持久就不容易了。很多时候你刚刚开始爱很容易了，久了以后就很难了但是爱呢就是要长久受苦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因为的确不容易，在一起久了就很容易很多的摩擦，很多的观念不一样，很多看法不同所以他这里特别讲什么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是一个命令，但是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做得到的，而是不断的从住在主里面住在幔内，它会自然产生的。所以不可忘记，所以开始举例了什么叫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呢？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讲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很好客的人他接待客旅就接待了天使。我们知道罗德也是接待了这些客旅就接待了天使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喜欢接待弟兄姐妹到家里面来但是他这里是有他的背景为什么他讲到弟兄 相爱他用爱用接待客旅来代表了，因为从前有很多服侍神的人啊，他们到各个地方去啊传扬福音，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所住的地方，像现在旅馆是很发达，到哪里去都有很多的旅馆，太多了啊，但那时候很少，并不多啊，再加上呢旅馆都不太安全啊，那你要接待人到一个家里面是不容易的。啊，因为如果大家保持一点距离还容易，啊，等他住在一起就发现不容易了，啊，所以这个是需要极大的爱，啊，持久的爱，长存的爱，所以他特别用，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啊，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天使也可以说是就接待了神，从神来的使者，啊，得到属灵的供应，啊。然后这个爱呢是要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类。换句话，你真的爱弟兄，你会发觉当人被捆绑的时候，你好像自己也被捆绑，当人在受苦的时候呢，你发现自己也在受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见，就是说一个在弟兄相爱这里面呢很自然的一个表现。所以他一开始讲到怎么去爱人，然后接下来他讲到了婚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会，因为苟合心意的人神必要审判。那这跟我们爱自己有关系，因为神很看重婚姻。你看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就讲到婚姻了，然后启示录末了也是婚姻，婚姻说到了神的旨意，婚姻说到了基督跟教会，所以这里讲到了是神的旨意。那仇敌最喜欢破坏的是婚姻，也要破坏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任何抵挡了神的旨意，神都要审判，还不止婚姻而已，这里乃是借着婚姻来说出了神的心意，神的旨意。那一面讲到婚姻，一面讲到贪财，不可贪财。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很容易被钱财所捆绑，他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钱财本身没有问题，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而且够用。但是呢，我们很容易就觉得不够，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欲望。所以呢，当我们有欲望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贪财，我们就不觉得主给我们的为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拼命的想要去得着更多。但是如果我们不贪财，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呢，这样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就没有重担，没有负担，因为我们常常背着这些东西所捆绑住了。所以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要以我们所有的为主，我们不要看别人的，因为神量给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所以当我们懂得怎么来爱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应当惧怕，因为神会帮助我们。好，接下来他就讲到了我们关于爱神的话，爱主的道路，这是爱主的两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如果爱主，一定要爱他的命令，就像我们刚才所交通的，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了，这就是爱他的。那你爱他的命令那你一定要爱他的道路，就走他的道路所以这里讲到主的话，也讲到主的道路，除了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这很重要的。所以一个真正传神之道的人他的生活应当跟他所传的道 是相符合的，哦，所以他这里不但叫你注意，哦，想念这些人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呢，你还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因为我们可能传神的道，但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哦，所以他这里特别提醒我们，神的道很重要的。如果真的是神的道呢，而且是这个人是照着神的道来遵守的时候，你就发觉就好像主在山上的教训所讲的，哦，就是你们听了这些命令又去遵守的，就好像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当审判来的时候，哦，他不会倒塌，哦，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当他讲完山上教训的时候，众人都稀奇，为什么呢？因为主讲神讲这些话的时候，不像他们的文士，那像有权柄的人。文士是传神的话，但是呢，文士不一定是这样的人。那我们的主他所讲的是他所示的，所以人家一看他就不一样，跟文士不一样，他是有权柄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你不但要注意他这个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还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而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主是不改变的，所以他的话他的教训也不改变，所以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所以很多的教训很怪异，所以我们这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呢，有的东西它不是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我们都知道，它很多时候它引用圣经，很多是合乎圣经的，但它只是部分合的，所以呢这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呢，常常就是它没有按正义来分解神的话。那怎么样才不会被这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呢？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生命长大的话，我们就不会随着这个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所以我们的生命很重要，因为生命的长大使我们从里面就能够分辨那个属灵的分辨，跟我们生命长大，如果我们生命幼稚，我们就会随着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所以他这边特别讲，不要被那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所以很奇怪的就是说，很多诸般怪异的教训呢，跟我们的吃有关系，跟饮食有关系，那这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好不好？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从二十节开始看起。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教训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所以很多的教训，把各种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拿来教导人。所以这个，所以在希伯来书13章中，我们看见很多诸般的教训常常跟这些饮食、跟不可吃、不可拿、不可摸的教训有关系。因为他把这些加入了以后呢，就让你觉得好像你很属灵，或是告诉你这是怎么样啊。所以呢，我们人的心是靠恩典的坚固才是好的，不是靠饮食啊，因为神的国不在乎饮食。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 好，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我们有一个祭坛，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在献祭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祭坛。但你读到后面呢，在新约里面讲的祭坛就是讲的十字架说的，因为在祭坛上你要献祭物，那在十字架上呢，神的羔羊我们的主被挂在上面，所以这个祭坛呢是代表十字架说的。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祭坛呢，它特别是讲到赎罪祭的祭坛，因为在你读立位记的时候有很多的祭，那有些祭呢，祭只有祭司可以吃，那有些祭呢不但是祭司可以吃呢，那些献祭的人也可以同吃，但是有一个祭没有人可以吃，那是赎罪祭，就是这里所提到的，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以同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赎罪祭的祭牲，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我们知道每年有一次，大祭司可以带着血进入至圣所，就是在赎罪日那一天，他把这个血带进去的，就是这里所提到的，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那牲畜的身子呢被烧在营外，所以这个赎罪祭的祭牲呢是带到营外全部烧掉的，不能留下任何，烧成灰的。好，那旧约所讲的这些呢应验在新约主的身上，所以接下来就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称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你看前面讲到牲畜的血，那这里呢讲到耶稣的血，前面讲到做赎罪祭，那这里讲到叫百姓称圣，前面讲到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在城门外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原来整个旧约所预表的完全是指责新约我们的主身上。所以希伯来书一直告诉我们，牲畜的血不能赎罪的，那只能遮盖，但我们的主呢借着永远的灵一次把自己献上，就完成了这个救赎。所以我们的主他在城门外受苦，这是他走的路，所以前面讲的营外就是这里的城外，所以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你看见一个进入幔内的人他要出到营外，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了将来的城，因为所有这些城有一天都要被地震震垮，我们乃是寻求了将来的城，这是主神给我们预备的，所以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他承认主名之人的之人嘴唇的果子。但是不但献颂赞为祭，还要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然后接下来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那些引导你们，从前那些引导你们的人，你们要顺服他们的引导，如果让他们忧愁的话就对我们无益了，因为如果我们硬着颈项我们不肯顺服，我们就与我们无益。然后接下来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就是作者，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好，所以这一段话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不但要纪念主的话，我们要跟随他的脚步，除到营外，救了他去。那什么是营呢？这里的营就是城外，营外就是城外。我们知道不管你是营也好，不管是城也好，它都代表一个组织，一个管理 的地方。所以你看一个城，它是城里面有城的管理， 它是要受管理的，是有组织的。但是为什么要叫我们出到营外呢？出到城外呢？那当然它的背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有看得到，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32章33章32章，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他们在摩西还在山上，百姓呢已经在山下摆祭牛犊，所以神叫摩西赶快下去，因为他们已经在犯了这个大罪那我们知道摩西带着两块法板下来因为看见人在那里拜金牛犊，在那里吃喝他就发怒把那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把那个金牛犊用火焚烧然后烧得成粉碎撒在水上叫以色列人喝换句话说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然后又叫那些愿意跟随耶和华的这些人用刀在腰在营中往来个人杀他们的弟兄一同伴然后摩西为他们带到接下来到了33章如果我们读第七节33章第7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你看现在他是摩西跑到营外去了离营却远所以以色列人所住的 那个地方就是营但现在这个营被污染了所以摩西呢他就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甚远与他们分别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所以你看见在旧约就给我们提醒当这个营被污染的时候摩西呢把他的会幕支搭在营外出到营外他在那里与神交通也神与他说话面对面好像与朋友说话一般所以为什么这里讲到要出到营外或者出到城外呢这个营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讲过营是一个组织一个背后有人在管理的一个地方所以营最早就讲到了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营那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创世纪开始没有多久人犯罪了堕落了人落在罪中所以你看到了第三章人就开始堕落了但是到了第六章呢人不仅落在最终人开始落在肉体里面所以人 成了肉体，所以耶和华的灵呢就不与他相争啊。再来，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灵就不与他相争，因为肉体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人不仅落在罪里面了，人已经变成肉体了，所以这是堕落的很厉害。但是当你读到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你发觉人不仅落在肉体里面，人落在世界里面了，所以他们结合起来要建城建塔来抵挡神了，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个世界就像这个鹰，因为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个王，世界的王，他在背后管理这个世界，世界背后有个神，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眼睛。所以本来神所造的世界，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是很美的世界，但是圣经上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不是不要爱神的创造的这个世界，乃是呢，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个神，有一个王，他在那里组织，在那里操纵，使人的眼睛被弄瞎，使人按着自己的心意来行，来抵挡神，所以整个世界就开始抵挡神。所以到了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你发觉呢，当整个世界变成了这个情形的时候，变成这个营的时候呢，神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分别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就是这个营。所以圣经上讲，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很严重的。圣经上也讲到，如果你以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这个世界，我们常常没有看清楚世界的本相，所以我们都常常落在世界里面，因为世界的确吸引我们。世界用什么呢？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吸引我。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当怎么做呢？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把这个人整个人奉献给神之后呢，我们的心意心思呢就开始更新而变化，我们就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不被这个世界磨成他的样子，那我们的心意就可以更新变化，我们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感谢主啊，当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的主就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带出来了，所以在经历上很多时候我们还依附在世界上面，但他已经把我们从世界带出来，所以保罗能够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虽然住在这世界，我们却不属于这世界，所以我们要与世界有分别，所以出到营外基本上就是出到与这个世界有分别。但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它的背景，它是特别对希伯来的信徒讲的，这些人当初都是犹太人，都是以色列人，所以它的背景呢乃是为着这些人所讲的。为什么要对这些人讲？为什么要让他们出到营外呢？因为犹太人的宗教已经变成了一个营。本来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神向列祖启示，神向先知启示，把神的律法，把神的应许，把神的约，把神的典章命令启示给他们，神给他们先知，所以这一个是一个活泼的一个信仰，但是慢慢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宗教，变成了一个营，有组织，有人为操纵的。本来是神在那里管理，现在人取代了神，在那里管理，在那里组织。 所以你看见现在呢，当你在读希伯来书，它是讲到了犹太教，变成了一个宗教，所以这些犹太这个宗教呢，后来你可以看见，你记得当主耶稣曾经医治了一个瞎子，那这个瞎子呢，因为他相信主是主嘛，结果那些犹太人怎么样，把他赶出会堂去，所以你看见宗教是很可怕的。他事实上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人的组织跟管理，他有权利把你赶出去，取消你的会籍。事实上你会发觉历史历代都是这个样子。而且呢，本来这个信仰，你看我们刚才所讲的所有这些预表都是指向我们的主，他是所有这些救赎的预表，但是当他落成一个宗教以后呢，他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宗教的可怕。不仅逼迫主，也逼迫那些跟随主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宗教。但是呢，希伯来书作者圣灵接着他说，你要出到营外，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能够再落在这个传统宗教的里面，你要出去。那当然我们讲过，今天对我们来讲呢，那是这基督教说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个活的信仰，但是不知不觉你又发觉呢，当我们在聚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人在那里管理了，人在那里操纵了，人的意见代替了神的意思，所以圣灵不能够掌权了。就像老底亚教会怎么样呢，他们在那里聚会有很好的道理，很富足，但是主被关在门外叩门，所以这是一个宗教，而且宗教有很多的传统，有很多的仪式，有很多的教导，不是从圣经来的。我们都受影响，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纯粹是启示来的，很多东西可能圣经上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是神的心意，但不知不觉我们就带进来了，这我们需要主的启示，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宗教，脱离宗教，但是不是叫你脱离身体啊？这是我们曾经讲过的，我们不能与弟兄姊妹分别，我们只是脱离那个组织啊，那一个人为的管理，而是我们来进入那个与主与弟兄姊妹那个活泼的交通，所以要出到营外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特别讲到讲到天国好像什么，好像芥菜种，对不对？芥菜种本来是一个很小的种子，就变成一个大树了。那宗教呢就是这样，本来我们应当是一个小群，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但是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大树了，在世界上有地位了，被人称赞了。我们的主在世界被逼迫，但是现在呢，宗教在世界上被人称赞，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好事，得人的称赞。但是呢，里面呢，就像有妇人把面酵放在三斗面里面去，里面的质变了，不但外面改变，里面的质也变了，所以有很多的面酵掺进来。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特别叫我们注意你要防备什么呢？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那圣经也提到要防备什么呢？希律的教。你看法利赛人的教，这些教就指的教训说的。那法利赛人，你看他给人家看见就是什么？假冒为善。他有这个外貌，但是没有实际。所以不知不觉如果我们只有外貌没有实际，你就发觉这成了一个宗教。撒都该人他们根本就不复活，不相信复活的，不相信天使鬼魂的。换句话说呢，现在有一种教训呢，你只要圣经上的话只要不经过，不能够满足你理性的要求，像现在很多新教派就这样子的，你只要理性通不过了，他就否认，他不相信童女怀孕，所以这些教训都像撒都该人教训。那希律的教呢，你看他们就争取就 就争取满足肉体啊，啊，享受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教训都教我们啊，你怎么样神祝福你啊，在今生多享受啊，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把这个活泼的信仰变成了一个宗教。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因啊，这就是成啊。所以我们应当啊，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啊，一个真正进入幔内的人一定是一个出到营外的人啊。你不可能没有进入幔内你可以出到营外，只有你进入幔内你才能够出到营外啊。所以出到营外呢，你就要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换句话，你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你要离开这个营嘛。但你当你离开的时候，你要付代价，因为宗教可怕的地方就是说呢，当你离开这个组织的时候，他就开始定罪你啊。所以你要忍受凌辱，但你不随着这些人为的组织跟管理的时候啊，你要随着圣灵来走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你会有这个凌辱啊。所以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你要与他有分别，与宗教有分别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讲到与出到营外啊，与宗教有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这些宗教的东西呢都是不洁净的。主说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他本来就是我们的父，我们本来就是他的儿女，但是他为什么说你要从这些分别出来我就收纳你们呢？换句话说，你这个时候因为你真的开始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你就真正在生活中经历他做我们的父，他供应我们，他管理我们，他引导我们那个实际。他说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我们的父是全能主，他是那全有全足全丰的主。所以当你真的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你要出到营外，脱离世界也好，脱离宗教也好的时候，你会有凌辱。但是呢，他说我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还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到了第七章第一节就勉励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这就是这个应许，就当你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你要出到营外，当你要忍受凌辱的时候呢，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他供应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就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出到营外的人啊。第一个，什么是出到营外？就是你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曾经说过啊，当你进入幔内，你乃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主的面前。你出到营外呢，现在你活在人的面前呢，因为你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隐藏的生活，但在人的面前呢，这是你见证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不仅是一个分别，出到营外不仅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他还怎么讲呢？我们在这里 第四世纪，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一个真正出到营外的人呢，他在地上是做客旅，是做寄居的人。就像亚伯拉罕，他的一生乃是以帐篷跟祭坛做他的代表，他是一个客旅，他是一个寄居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个属地的有一天都要震动掉，我们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所以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太多的投资，我们要把我们整个人是投资在主的身上，因为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我们要过客旅，过寄居的生活。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他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前面讲到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里讲到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你看见这两件事好像有矛盾，因为你外面有凌辱嘛，你要忍受，可是呢这正好就是一个祭。我们知道祭呢是难受的事情，因为祭是牲畜要献上去的，祭祀是你的损失，祭祀你要被就好像祭牲要被杀的。但是呢一个真正进入幔内出到营外的人很特别，他外面虽然有要忍受这样的凌辱呢，但是他里面呢却满了颂赞。所以如果我们天天抱怨，你就知道我们不是一个进入幔内的人。如果我们只有在顺境才能赞美的人，我们不是一个进入幔内的人。一个进入幔内的人有一个特点，他在外面虽然他出到营外虽然有凌辱他要忍受，但是他向着神他满了赞美，这是赞美的祭。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他能够结出果子来，表示他已经变成了具体化，他有实际了。好，那另外一点呢，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不但是用嘴唇献上颂赞的祭，我们行为上还有一个祭是神所喜悦的，就是行善跟捐书的祭。你看前面讲到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换句话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不够，但神说你要以你不够的为主啊。不仅如此，在你感觉缺乏的时候呢，你还要能够行善跟捐书的事，不要忘记。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行善跟捐书的祭呢，说出了我们没有真正在幔内的生活。所以一个幔内的生活很特别的，看起来他很苦，他在受凌辱，但他满了颂赞。看起来他在极穷之间，他仍然没有忘记行善跟捐书的事。这是一个过幔内生活出到营外的人的表现。那一个进入幔内出到营外的人，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一个柔软谦卑顺服的心。所以他接着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而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什么样的人是这里讲的引导你们的人，你们要顺服的人？ 就是他们常常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这个灵魂在原文就是魂，为的乃是魂的救恩。我们都灵里面都得救了，但是呢，他是为着我们的魂的救恩，常常在那里警醒，好像那将来交长的人，对于这样引导你们的人呢，你们要顺服。所以一个真正住在幔内住到营外的人，他的特点就是他谦卑，他柔软，他愿意顺服那些真实顾念他们魂里的需要，为他们时常警醒教长的这些人，他们愿意谦卑顺服柔软。所以一个刚硬的人不是一个住在幔内的人。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所以不但是谦卑顺服的人呢，也是一个带祷的人。所以你不可能住在幔内，你只为自己祷告，这是一个带祷的。所以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所以我们要为那些愿意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的人祷告，更求你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换句话说，有更多的属灵的交通。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进入幔内出到营外的人他的特点。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他有分别为圣的那个生活，就是他一个有见证的生活，他能够忍受凌辱，他是一个寄居一个客旅的生活，他是满了颂赞为祭的生活，他没有忘记行善捐书的生活，他愿意谦卑顺服，他能够带到，所以这些都是他的特点。所以这也可以反映出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活在那个幔内生活的人的特点。好，接下来就是他的结语，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那这句话非常的宝贵，我们的神那是那平安的源头，他把平安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个平安这世界没有办法捞去，因为他是赐平安的神，是他要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所以你看见神在这里，他要做工，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他要来成全我们，当我们的心要柔软，我们要愿意，所以事实上呢，不是我们能做什么，那是他要亲自来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这是神要做的事情，他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这很宝贵的。如果我们真正好好思想这句话，我们会很安息，我们会真有平安，我们不会挣扎了，然后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所以是主在我们心里来行他所喜悦，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行，而是他在我们里行，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事情，是神亲自要成全，神借着主在我们里面要行出他所喜悦的事，所以都是神在做，但是我们讲过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柔软要谦卑，要顺服，要住在幔内，只有当你住在幔内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神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耶稣基督要在我们里面活出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不仅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他也把我们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里特别提到群羊的大牧人，所以很宝贵的。所以新约圣经讲的三个牧人真的很宝贵。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讲到我们的主，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这里讲到大牧人，他从死里复活，他用那个复活的生命来牧养我们。他不但为我们舍命，好牧人为我们舍命，今天从死里复活，用复活的生命来牧养我们，他是我们群羊的大牧人。那如果我们好好的跟随他，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到那一天我们的主那个牧长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他的称赞。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神在做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不在这里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23节，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圣灵的里面，他要向我们说他劝勉的话，他愿意我们来听他爱的劝勉。他写了13章，他才说是略略的写了，可见你看他里面有多大的负担，多少的话要讲，他尽量把它浓缩成13章。有的时候我们读13章觉得好长但他只是略略的写了，所以你看见他那个爱的劝勉永远不够的，他负担很重的，因为他这里满了爱。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所以提摩太是已经算是第二代的，保罗若算第一代的基督，他已经算第二代的了。现在第二代的呢，他也起来了，他们 也曾经为着主被囚禁，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可能是跟提摩太是同辈的第二代的这个信徒已经释放，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你看，这在爱的交通里面，他们愿意把更多属灵的交通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我在那边的他们那聚会的带领的弟兄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意大利是从罗马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所以从这里就讲到，所以有人讲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当时很可能要么就是在罗马所以呢他写信给别的教会的时候呢，他说这些从意大利来的这些人向你们问安但也有的人认为就是说他现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该写信可能写给耶路撒冷的信徒那也有的人就觉得他是在别的地方写信给罗马的信徒那正好有一些意大利的来的人呢，顺便就问他们晚安但不管怎么样，但在这里看见在爱里面的问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所以当这个作者写到整个希伯来书写完了以后，他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愿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恩惠呢，是指的恩典说的，因为神应许我们这么多，在希伯来书里面应许我们做长子的名分，不震动的国，永远的城，那个城，这一切都离不开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要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一切，所以非常看重恩典，离了恩典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所以愿主借着这一卷书再赐恩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在爱里面往前我们低头言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在里面实在是只能向你俯伏，只能向你敬拜。 我们是真的是蒙爱的儿女，同蒙天召，奔走属天的道路。谢谢你给我们这些属灵的同伴一同往前。主，我们的指望还是在乎你，我们的信心还是从你而来，帮助我们能够仰望你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自己，你的所事，你的所做，也让我们能够思想你的道路，让我们跟得上你的脚步，让我们能够被你成全，好荣耀你的自己。谢谢你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与我们的同在，你这么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